今天我们继续上次的内容，关于东林党的事情啊，东林党的这个这一讲呢还没讲完，我们今天继续把它讲下去。那么阉党专权，对吧？阉党专权就魏忠贤专权，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东林党开始啊，东林党就这个受到迫害了，受到打击了，对吧？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东林党是表现了这个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啊，大无畏的英勇气概。这个中林党人呢，在这次和阉党的斗争当中呢，那当然他是完全处于这个劣势了，但是在和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的交锋当中呢，为这个东林党人呢表现了这个很崇高的一种气节。首先你看杨涟，东林党人的当时在移公案里面，我曾经讲过，在移公案里面杨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在他的大力的这个支持下，这个僖宗皇帝才能即位了，顺利即位了，迫使郑贵妃啊，包括那个李显氏他们的阴谋失败，杨涟这个以杨涟为代表的东林党人取得胜利，开始东林党人执政登上历史舞台。那么这个时候呢，杨涟是挺身而出，杨涟挺身而出呢，就和魏忠贤啊，这个把斗争的矛头直指魏忠贤，他就上表彰弹劾魏忠贤，弹劾魏忠贤24款罪状，啊，讲了魏忠贤有24款罪状，啊，这个24款罪状呢，我就不一一的罗列了，他这个毫不畏惧啊，这个魏忠贤这个当时四大滔天嘛，已经这个魏忠贤人称9000岁了，是吧？你想想看，皇帝是万岁，魏忠贤称9000岁，那么可以看到魏忠贤在朝廷里面多大的势力，对吧？那么他里面就弹劾魏忠贤，其中有一句话啊，说朝廷之治有忠贤，不治有陛下。朝廷现在全国上下所有的人只知道有魏忠贤，不知道有皇帝陛下，是吧？就是魏忠贤目无皇上了，对吧？独霸朝纲了，对吧？现在搞得全国上下这个人人都知道有魏忠贤而不知道有皇帝，措辞非常激烈，对吧？那么当然这个杨涟这个上诉，杨涟的弹劾，那当然是这个时候的魏忠贤完全掌握了朝政大权，对吧？所以杨涟的弹劾那当然是这个是啊，飞蛾扑火嘛，是吧？等于是飞蛾扑火，自不量力了，对吧？那么因此呢，而且这个表彰呢，实际上是上奏上表彰上给皇帝的，但是实际上皇帝已经在启宗皇帝已经在魏忠贤的啊，已经在魏忠贤的这个完全被小人所蒙蔽了。这个表彰是皇帝看不到的，皇帝根本看不到这个表彰，因此这个表彰就实际上落在魏忠贤手中。那么落到了魏忠贤手中嘛，那魏忠贤当然是对杨涟马上进行打击，对吧？因此把杨涟送到诏院审问，诏院嘛就是我们一般民间讲了就是天牢了，对吧？皇帝的这个圣旨叫诏书了啊，因此这个监狱就叫诏院，马上就把杨涟送到诏院啊审问。那么其中呢，还有比如说，这是第一个是当然是枪当出头鸟了，打救杨涟了。接下来他觉得杨涟还有身后还有一大批人了，因此呢，还要打救其他人。而且这个时候，其他人看到杨涟行动了，其他的东林党人也跟上去了，啊，要给杨涟一支持了。因此，左光斗、魏大忠纷纷弹劾，这个魏忠贤啊，跟上去了，对吧？表示我们是一个 我们是团啊，这个是一个群体了。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要指向你阉党，所以为大众，左光都纷纷经营坦克。那么魏忠贤这个时候就全面的啊迫害打击这个东林党人，因此他交子。什么叫交子呢？什么叫交子啊？
假造。
哎，假交就是假造啊，冒充皇上的圣旨，所以叫交子。魏忠贤就交子，以皇帝的名义大肆逮捕东林党人，啊，诬陷东林党的左光斗、杨连啊这些人啊，周启元啊、周盛昌、廖昌齐等人有贪赃之罪。啊，这个大家知道，这个所以有的时候贪赃这个实际上是变成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了，对吧？东林党人很廉洁的，哪会贪赃啊？但是他又没有其他的罪状可以捏造，他就跟一个莫须的有罪名，说你贪赃枉法。贪赃的明朝对贪官的惩治力度还是很大的。朱元璋时期，谁贪赃60两以上的，60两白银啊，就是剥皮。我曾经给大家讲过，对吧？因此他就以贪赃的罪名来诬陷东林党人。那么好，那么东林党人就是在狱中啊受尽酷刑，啊，惨死在狱中，啊，那么这几个人就是1、2、3、5，对吧？六个人受到迫害，啊，魏大忠啊，还有这个左光头、杨连、周启元、周盛昌、廖昌齐，史称六君子。啊，这六个人在狱中受到迫害，最后都是惨死。杨连是死的那个惨死非常是惨不忍睹的，他是这个最后体无完肤不要讲了，然后最后怎么死的呢？他不是被杀头的，他是用这个钉子啊用钉子钉，从耳朵里面钉进去，关一根长的钉子从耳朵里面打进去，从这耳朵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那么这个你想想看，对吧？这样惨死的，其他人也是如此啊。那么魏忠贤天启6年，魏忠贤党派又杀害了高盼龙、周忠建、王忠书。王忠书谁呢？王忠书是王忠喜的父亲。那我们不是讲过明代三大思想家吗？对吧？王忠喜大家还记得吗？王忠喜的父亲就叫王忠书，所以他们这个是都有传统的，东林党人都有传统的，对吧？这个王忠喜所以也是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啊，对吧？东林书院被全部撤毁，讲学也宣告终止，讲学也不能讲了，对吧？东林书院也拆掉了，而负责防守边疆的这个负责对付这个时候辽东地区已经很边疆已经很吃紧了，辽东地区的这个后金啊已经对明朝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后金就是后来的清朝了，这个时候叫后金了。那么辽东边疆地区呢，明朝是为了防止后金的入侵，对吧？派了很多这个将军负责这个守边的。那么这些人都是很有本事的，那比如孙承宗啊、袁可立啊这些啊政治的大臣，也因为接近东林党人而相继被罢官啊。那么这个边疆地区的守边的这些明朝的守边大臣也遭到迫害，也被罢官。到这个时候呢，东林党被阉党势力可以讲几乎彻底消灭。那么东林党人这种契机呢，使得很多人都非常感动。你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你不是讲东林党贪赃吗？是吧？贪赃的话就是贪赃的话就是要追赃， 你把这个贪赃的钱要吐出来的，要拿出来的，要追账，那么人家又没贪赃了，对吧？你现在不仅是要杀掉这批东林党人，迫害这批东林党人，而且要把他抄没他的家产，对吧？抄没家产跟人家是清官了，人家家里没多少家产，那么这个不放松啊。就是说你他说你贪污了一百万两，贪污了50万两，那么你要把这50万两钱，你钱要拿出来追账嘛。那么他没有贪污，他哪里来的钱呢？河北地区的老百姓很好，比如说左光斗被捕以后要追账，那么河北地区的老百姓自己拿钱拿出来，因为他这个官做得非常好，所以老百姓对左光斗印象非常好。现在听说左光斗贪污，那么左光斗没有贪污，那么这个钱要拿出来，河北地区的老百姓纷纷的慷慨解囊，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啊，代替左光斗来还这个所谓的账银，对吧？所以这个说明东林党人的这个期间呢，是在当时呢是可歌可泣的，很多老百姓都感动，为了救东林党人，老百姓慷慨解囊，还有很多感人的事迹，比如说是魏大忠被捕以后，我刚才讲魏大忠不是纷纷弹劾吗？那么纷纷弹劾当然是马上就被这个魏忠贤这个逮捕了。魏大忠被捕以后，周顺昌大骂阉党，有一个官员叫周顺昌，周顺昌就人家魏大忠已经被打成等于是魏大忠已经被捕了，而且等于是魏大忠已经被打成反革命了。周顺昌这个时候呢，他表示了怎么样的一种亢奋呢？他一方面是大骂魏忠贤，另外一方面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魏大忠的儿子，马上判，我同意判儿女亲家，这个很不了不得的，对吧？所谓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什么叫疾风知劲草？人家在这个春风得意的时候，你和他关系很好，那不算什么。人家在倒霉的时候，人家几乎是家破人亡的时候，我在这个时候雪中送炭，我自己不怕受牵连。你已经打成反革命了，我就要和你反革命分子结成儿女亲家，怎么样？这个魏大忠这个人也，周顺昌也不得了了，对吧？也不得了，在这个时候马上宣布我的女儿嫁给魏大忠的儿子，这个就是契机。那么但这个事情也不得了了，哦，你现在魏大忠，我现在抓了魏大忠，你反而不仅不表示和魏大忠断交，啊，彻底这个表示自己的立场，对吧？和他划清界限，反而现在你还要嫁女儿给他，你什么意思啊？对吧？你这个和我作对了，就是明摆着和我作对了，和反革命分子联姻了，对吧？因此呢，接下来就是抓周顺昌，马上派人去抓周顺昌，啊，这个魏忠贤马上派这个锦衣卫去抓捕周顺昌。这个抓周顺昌这是件事情，周顺昌在苏州了，他是苏州的地方官了，苏州的老百姓听说周顺昌被捕，苏州十几万人罢市抗议，我们今天不上市了，不开店了，店门不开了，罢市。什么叫罢市啊？对吧？就是示威游行啊，罢市。本来嘛，大家都早晨嘛，我们都要开店了，现在不开店了，是罢市抗议啊。还有，不仅罢市抗议，锦衣卫派人来抓捕周顺昌，结果老百姓挺身而出和锦衣卫对抗，而且不仅和锦衣卫对抗，而且把锦衣卫的人都 杀掉了，来抓曾生昌的锦衣卫被老百姓杀掉了，这个事情闹大了，你敢对抗朝廷，还把朝廷派来抓捕对曾孙昌的人杀了，那还了得？因此呢，魏忠贤就派军队来镇压了，啊，这个事情闹大了，是吧？你把朝廷派来的人杀掉了，为了要保护曾孙昌，因此魏忠贤就派军队来镇压。派军队来镇压，那事情就不得了，受牵连的人就多了，啊，这个不是少数人的问题了，这个凡是十几万人闹事的人都有可能遭到，啊，遭到牵连。有五个人挺身而出，五个人挺身而出，说这个事情和其他人无关，就是我们干的。五个人站出来，我们干的，人锦衣卫是我们杀的，啊，你们要抓要捕要杀，就冲着我们五个人来。所以这个我不得了的，因为这个五个人挺身而出，结果呢，这个事情呢，其余人就不追究了，啊，五个人挺身而出嘛，其余人就不予追究了，结果就把五个人抓起来，最后把五个人在法场上杀头处死。啊，把五个人，这个五个人杀掉，这个五个人杀掉以后呢，这件事情就平息下去了。那么苏州的老百姓非常感谢这五个人了，没有这个五个人，那苏州的老百姓就要遭殃了。因此把他们的杀头以后呢，把他们的尸首呢收敛起来，葬在虎丘山的旁边，就是现在大概就三塘街了。苏州不是有条和虎丘连着一起的，就是三塘街。这个墓呢，就葬在这个三塘街旁边。啊，后人就题名为无义士墓。无义士墓，这个墓志铭谁做的呢？就是我们等会要讲到这个人，佛社的领袖，叫张溥。啊，佛社的领袖张溥做五人墓碑记，这块墓碑一直保存到今天。啊，如果大家要去看的话，可以看看，现在保存在苏州博物馆，五人墓碑记是这个张溥写的，就是歌颂了这个武义士的英勇事迹。因为为了保护苏州的老百姓，啊，不受牵连，所以他们挺身而出，慷慨就义。所以张溥写了武义士墓碑记，这件事情非常感人。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呢，是全国这个碑呢，也是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啊，所以全国重点文物。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讲讲斯可发这个人。斯可发，凡是去过扬州的人都知道斯可发吧？在明清之际，清兵南下的时候，这个对江南地区进行了大肆的屠杀。那么上海呢，屠杀过三次，叫嘉定三屠。是吧？就是我们上次不是组织大家去参观嘉定吗？嘉定屠杀过三次，这个屠杀不是一般的屠杀。这个就像日本人这个南京大屠杀一样的，啊，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攻破城池以后，凡是看到人全部杀掉，不管你是谁，男女老幼，小孩子也杀，80岁的老头也杀，不是杀死，不是，如果军队打仗杀死，双方军队打仗杀掉对方的士兵，那也无话可说了。他现在不是杀拿着武器的士兵，而是攻破城池以后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这个叫嘉定三屠。还有一个扬州十日，扬州十日什么意思呢？斯可发呢守扬州，清兵打进来以后，斯可发守扬州，斯可发守扬州呢， 这个四个藩非常非常这个当时是南明政权的这个等于是一个总督了，他在扬州是一道屏障了，就是你首先要守住，你要守南京的话，首先把扬州守住，守不住扬州呢，南京有这个就保不住了。南明政权的首都是在南京，所以扬州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当时南明的军队呢，是集中在这个驻守在扬州，但是南明朝廷里面也问题蛮大的，这个后来也是出现了问题，就是义安党开始掌权，排挤司可发，因此在这个情况下呢，司可发他得不到有力的支持，最后他是扬州最后也被攻破了。由于司可发坚守扬州，清兵很长时间打不进扬州，一旦扬州被攻破以后，清兵恼羞成怒，下了一道命令，下了一道命令，扬州给我杀十天。杀天什么意思呢？就是扬州给我看见人就杀，反正看见人就杀，杀十天以后封道，十天以后封道啊！我现在不管谁，扬州这个人，反正扬州攻破了，城墙攻破了以后，我看到人就杀，就是所以历史上著名的叫扬州十日。那么这个因此呢，司可发最后是也是慷慨就义了，所以这个司可发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民族英雄。